迎收听人民网上电台牟中三先生讲话重温第二回，主持谭宝珍。上一讲的重点是魔性，今次第二讲的重点是圣人之道与魔道。共产主义具有一种魔性，使人着迷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简单的概念上，共产主义代表一个理想，一个无阶级剥削、人人平等的理想。而这种人人平等的理想是发自于人性，因此很容易共产主义就诱发很庞大的力量，吸引住无数人。人性是怎样的呢？牟先生引用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论述，指出人性有三层。第一层是动物性，饮食男女，这一层无所谓理性。第二层是俗情的理性，俗情的理性严格来说不可以说是理性，我们给另外一个名称之为理智。人性的理智是注重外在价值的计较，例如金钱、地位等等的计较。第三层就是理性，孔子所说的人这一层就是属于理性。由于共产主义吸引人的力量是源自于人对平等的要求，但是如果这种追求是发自于人的第二层意义的人性，即是理智，就会发展成一个灾难。这种灾难是无法估计，即使发生了之后，人家都不会将它作为一种要避免的灾难，会不以为然，希望将来会走得更好，以为这种灾难只是暂时的，不会重复的。理智会问，为什么别人会吃两个面包，而我只能吃一个面包呢？解决的方法有两种。第一种是自己努力争取吃两个面包，另一种方法就是大家都吃一个面包。这种方法亦都是可以达到平等，但是是具破坏性。理性对平等的要求从古以来就有了。圣言之道是怎样的呢？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我们听一下牟先生怎样说。
那么这个地方称一个这个地名，这个家境较量是什么东西呢？啊，从贫富讲讲，较量什么东西？同时一个人，你为什么吃两个面包，我吃一个？就这个问题来了。真性，较量是真性，为什么我不与你？这个是因情形，这个因情形从古以来就有，从古以来就如此了。啊，一从古以来，但是历来的圣贤对于这个有一定的看法，这个看法是正当的，就是正当的看法。啊，孔夫子怎么看呢？啊，孔夫子说是啊， 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焉。
孔子怎么说呢？见不贤而内自省，见贤思齐，见不贤而内自省。
这是圣人的话，也有较量。世界上是不一样啊，现实社会里边人间怎么能一样呢？见贤是不一样，见贤是先见人家比我好，我赏罚他一样，要努力啊。这是圣人正当的看法。见不贤呢？见那个不贤，这个地方这个人还是很坏，啊，这个人是坏，坏人坏就自己想一想，他这个毛病我能不能犯呢？要自己反省一下子，要求自己，要自己努力，这是正当的看法。孔子是这样看，孟子怎么看呢？孟子也有讲话，讲到这个问题。孟子的说法是说是，不弃不悦也，或悦隐有。
孔子、孟子都有一个正当圣人的想法，就是说要自己努力去争取这个平等。
有这两句话，假如说他你呀、啊，你这个人呢、啊，你比不过，不以比不过人家为羞耻，那么你这个人呢、啊，没希望。啊，你将来还有什么地方能够比得过人呢？所以叫做不弃不悦人，不悦人就是比不过人家，不以不悦人为羞耻，那么你这个人呢，有希望没希望？这当然也是一种鼓励了。这鼓励是什么？你我不悦人，我只要努力啊，我自己努力，我比你好，我可是或者不要说比你好，我赶得上你，这也是就是孟子的说法。这是正当的讲法，自由世界是所有的自由世界，这不单单是中国的儒家孔孟这样看，全世界全人类从正，反正从正面讲话，自由世界同时这样看。啊，自由世界里有资本家呢，啊，资本家发财不是偶然的，啊，一定是努力呀。或者除了农历以外，他运气好啊，也挣发财也要靠运气的。哎、你没有财，一方面运气就是财命了。你没有财命啊，你也发不了财。完全不是简单的了。啊，所以发财的时候，没有像邓小平那种说法了。一开放，啊，一开放，我先叫一部分人富起来。
邓小平的讲法是叫一部分人富起来，
这个话是不通的话呢，
讲法是不通的。
你怎么能叫一部分人富起来呢？我想叫哪一部分人富起来呢？你只有叫你的是干部富起来以外，你叫谁能富起来呢？只有时间能叫资本家说我叫哪个资本，我能叫他富起来，他就富起来了吗？就不通的一句话了，但是大家不以为稀奇，说了十几年了，我先叫一部分人富起来，你先叫哪一部分人富呢？当然是官道嘛。
先叫一部分人富起来，会叫哪一些人富起来呢？当然是官道啦。
当然是特权阶级嘛，啊，因为一切在他手里嘛，啊，我能富起来吗？我家里时候，我家里有两三个儿子，有二十几个孙子，是我三种家庭，一个毫无办法怎么的，就是在家就亲的，就刚刚有，现在是所谓有几亩子六地了，有三亩子六，就亲了三亩子六地呀、啊，已经很舒服了，你能富起来吗？你说你特权，说你是干部，你能富起来吗？这个话是不通的话了。自由世界资本家不是说我叫你富的了， 这是一种自由竞争在里边呢，拼运气了，要拼本事啊，还拼财力。这个自由世界通通是有这一个标准的啊，不但孔子孟子先生说，这是孔孟子教我们引格讲了，教一般的社会地方通通是如此的，自由世界都是这样啊，这是正当的讲了解它。但是有一种也不讲了解，就是康德所说这个熟悉的隐性东西性中的这个较量，这个计较就从这儿发生了啊，就是要求一样，要求一样。本来康生学识的教孔子学的见贤思齐也嘛，教孟子学不弃不要隐或要隐有啊，那些后边都是要求一样，要求一样中西方的观点讲就是所谓这个平等性，就平等性这个观点呢，共产党全部的罪恶是从这个平等性这个观点的歪曲的了解呀、而引发出来的。
共产党的全部罪恶是从平等性这个理解是歪曲这样去理解而发生的。
自由世界讲自由，他们不讲自由，他们讲平等。
自由世界讲自由，但是共产主义讲平等。
这两个问题永远不能解决，在抗战一时期的时候大家都掉脑筋了。好，共产党代表第四阶级，第四阶级讲什么？我们要面包。
共产党讲平等代表第四阶级，但是我们是讲面包。
不要选票，你们是第三阶级要选票，
第三阶级要选票，我们不用选票，我们要面包，我们是第四阶级
要自由。我们不要，所以你们讲的自由民主是第三阶级，我们讲第四阶级，把眼糊住了，其实都不通的，大家看不出来。所以就是个平等性了，这平等性到共产党呢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个歪曲心态呢？一加一转，照孔孟的了解的时候啊，是鼓励人向上，鼓励人向上啊，争一样，那么我争不到是表示我不行啊，我没有这个聪明，我不能请数学家，我看人我羡慕数学家，我没有数学天才，我造学我不行啊。但共产党不讲，我不能请数学家，我也不让你请数学家，这个混蛋就混在这儿啊，他就倒过来，这样一来变成这个情形，这个可怕的很啊。从事业你为什么吃两个面包呢？我吃不到两个面包，那么你农力啊，我不农力，我吃不到，我也不让你吃到，这样一来变成罪恶，这样一来啊，康德就说是从这样一来，这一来就变成引了一个引申两个观念出来，一个是
我吃不到两个面包，我亦都要你不吃得到两个面包，罪恶就由这里来了。根据康德讲，这里表现到人性两面，
嫉妒一个是仇恨，这孔子孟子没有嫉妒没有仇恨呢、
嫉妒和仇恨
这个影子，没有嫉妒没有仇恨呢、在共产党这个地方就对这个从这个平等的观念这个地方来、你达不到的时候一边比不过人家，就变成一个一转转成一个嫉妒与仇恨这一个双胞胎，叫康德名字叫双生子。这个双生子发展到一个最高的境界了，就叫做可以引发的，他叫给他一个名词，叫他是文化上的恶，
文化上的恶，
恶出于恶，文化上的一个罪恶。你家庭看到诸位看到这个听见文化上的罪恶这一句话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毛泽东有为什么有文化大革命，这个就是文化上的一个恶，这他的名词叫科丘一恶，还记得这个名词，把这个科丘一恶发展到最高峰了， 就变成一个另一个名词去讲，就是魔鬼系的我，就带有的是一物，魔就是魔。这个话是康德200年以前就学出来，所以了不起的这个家了，这打这个家就是打这个家，你不服气不行的。哎，你说你不行，你是这个家，我也是这个家，好，你试一试吧。这个真是了不起啊！你看，大家呢谁能想到呢？那时候共产党并没有出现呢，康德就已经想到了，文化史的这个。
共产党未出现的时候，康德已经想到文化上的恶，
正好变成是文化的一种。推动文化，促进文化的会激励一种激励，一种激励，而且这种激励推动文化的并不妨碍互相友爱，并不妨碍互相友爱的，互相友爱互助互相帮助了，这是正当的看法了。但到共产党一说出来的时候，变成极度仇恨的时候啊。不能够使你促进文化，他一转过来毁灭文化，所以才有共产党的文化，毛泽东那个文化大革命。当时这个名词我就不很懂，不是什么叫做文化革命？我们平常说的革命都对我们一个特殊问题讲，啊，经济革命是经济不好，我单对经济不好，把这个引。把这个戒酒，比如说唐武革命，唐武把戒酒打下去就完了呗。文化革命革什么呢？
文化革命革咩呢？
我吃饭也是文化，那结果就是生活的革命，把统统割掉、坏掉，这不是魔吗？这是不是魔？这个戴维的是义务，他就发生到这个情形。这个戴维是义务，可是义务充分的在共产党这个起码建一个 group。这有义务股表现出来，谁能了解？你哪里还一往情深呢？还偏爱给什么东西呢？啊，不可思议的了，有这么一种情形，有这么一种啊，一个仇恨的一个心理，啊，一种罪恶的心理，一种犯这个可恶义务、待会是义务这么一种心理做他的背景。这个平常康德那个时候200年以前，一般人都隐性上历来就有了，啊，这种反动的心理了，啊，连个人表现无所谓的了，个人表现无所谓，但是靠一个政治的团体，啊，一个政治的团体加上权力、加上科技、加上特务军队。一空空的，这个罪恶发出来有多大？那个根呢？那个底子一点没变呢。你不要以为他们到中南海的时候已经扩起开了，变了，没变呢。所以从这么一种罪恶的心理做背景，发出一个似是而非的。啊，严格讲不能叫做是理想，实际上是似是而非的理想，好像有 idea， 似是而非的理想，我们名字上不能叫做真正的理想。理想不是这样讲，啊，讲是什么叫理想，大家也不懂了。啊，话题是 idea， 啊，这个 idea 不是随便乱讲的了，啊。所以共产党也发出个理想来，他可以吸引那个魔性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就在有这个魔了。这个魔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有个理想，这个理想不是个真正理想，所以我们名字叫这个理想的一个影子，
理想的影子，
这叫做啊一个 shadow of ideal， 它是个理想的一个影子，一个虚影。来，大家看不出来，不是真正的理想。这个理想怎么来的呢？就是所谓那个三面红旗了，就是毛泽东说想那个最前面了。这种思想啊，是不是马克思本意？是不是一定 一定想这个东西，喜欢这个东西也不一定。但是苏联领的苏联革命到中国，在共产党在中国是这样，就是毛泽东这个想法，就是三年红旗，人民公社，土法炼钢，就是突出来了，啊，这个理想就在这儿。这是不是理想呢？就是共产党的天国了，天堂了，共产天堂了，天堂天国不是理想吗？这个天国是这样讲啊。你去问问那个新教的，这个天国这样讲吗？你天国怎么了解呢？所以嘛，我妈说这个不是仅仅理想啊，就是个理想的个影子。哎，这唯一能看出，到现在还是拿这个骗人，这现在骗不住了。老实说，现在不能骗了，现在不能骗了。大陆小孩子这样讲，所以天天要经过防备。资产阶级的什么精神污染，他要防备这个了。防备这个精神污染，就表示你这个你这些东西是乱七八糟的，是脏的。我理想在我这儿，还是这个观念了。但这个观念现在不行了。毛泽东是哪行啊？有社会基础，有些红卫兵为他拼命。现在正好不同了，叫天安门看起来的时候，那个理想那个观念变了，变成自由民主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但是他那个空壳还在那，那个空壳还是在那个地方。那么用什么东西来维持这个空壳呢？军队、武力，没其他，没有办法了，只有靠武力了，就可怕的很了。他这个理想啊，是个假的。为什么是个假的呢？不能落实的了，不能实行的。啊，这明明的是这种啊，这就叫做都市人不负责任，在那瞎想。这种瞎想谁是有的？所以马克思在这个地方和共产党不一样。马克思不大相信知识分子，因为他说为无产阶级转型，无产阶级是指的工人家。为什么工人是多数？他用不了共产党来做先锋队，来做代表，啊，这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。但从年龄以后，注意向共产党，共产党说是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，代表替天行道，坏了，马克思不准你替天行道，你这一替天行道坏了。这个地方还是马克思聪明的地方，他为什么不相信知识分子呢？知识分子没在社会上没有固定的根，他是游
荡。为什么不相信知识分子呢？
他没有一定的阶级立场。哎，因为我们平常说他是没有一定的根根，他是游荡。这个假定用孟子另一句话讲的时候，就可以这样讲。说是事无恒办，事无恒心，越无恒产则无恒心呢？
无恒产则无恒心，
而有恒心为事为能呢？啊，为事嘛，这个为事为能，这种事也不容易啊。一般人呢，
无恒产而有恒心，为事为能，
要有财产才行呢，有财产。假定说是不要有恒，不靠有恒产而可以有恒心，这只有事才能呢，这是瑜伽的想法呢。但是瑜伽想法这种事向哪去找呢？这个小得很呢。一般的知识分子啊，他没什么恒心的了，啊，作为教训没处了。他今天可以这样，他明天可以那样的。这点马克思还是很聪明，看透了。但是在中国呢，共产党还是知识分子，还是知识分子。毛泽东不是知识分子吗？不是秀才吗？哎，刘少奇也是秀才啊。刘少奇是我们同行，年届阅的，年没年头，很坏的个人。你这周恩来不是年，那不都是八五六洋生吗？都是高等知识分子。他不是什么责任呢？为什么叫负责任？就是说是 在显系的生成里边啊，没有啊负责任的存在的系感。
在生存那里没有负责任，没有存在的实感。
就叫其实呢，就是叫，就是显系生活之中啊，你不负责任，你没有存在的系感。啊，以前无论农工商各种阶级啊，有啥有系感，都生存斗争啊。啊，这个农夫有系感的，这个田种的田种的谷子，今天一不下雨，他马上就心疼啊。这吃一碗饭不容易的了。啊，所以说我跟你说法的时候啊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了。
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
因为他负生活的责任。工人有喜感，因为他靠这个吃饭，乡里靠这个赚一碗钱不是容易的啊。有些知识分子有什么喜感？知识分子是遗产的读书人呢，就说孟子所说那个士有喜感，有喜感为什么？对于你自己的人格要负责任，这个要有喜感，这个毫不摇动的，
是对人格有要求，负责任，
所以才有啊命长融落世间那个，像方小玉这种人，就世间世俗都不在乎。
包就有这种人。
现在想哪找这种知识分子呢？这个才是世。
这个时候讲到依孔孟之道，鼓励人向上力争上游去争取平等，这种做法是圣人之道，是可以促进文化。但是共产党的想法刚刚相反，他是将别人拉下来。毛先生举了个例子，说假如我做不到做不到数学家，我亦都不让他人做到数学家。即使是说将别人拉下来以达到平等，这种做法是基于嫉妒与仇恨，是不但不能促进文化，而且是毁灭文化，叫做文化的恶 culture evil。 在嫉妒与仇恨为动力，再加上擁有軍隊、擁有全國的軍隊政權的政權支持之下，發展成為摧毀性的行動，發展成為一個 devil evil 惡魔的惡。馬克思是不相信知识分子的，马克思认为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，但是中国共产党是打着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个招牌来领导共产党，实际是即使是以知识分子来做领导。知识分子有什么缺点呢？知识分子是游走不定，对存在没有实感。牟先生用了孟子的讲法，说无恒心而有恒，无恒产而有恒心，为是为能。如果没有恒产而有恒心的呢，只有是能够做得到。是对存在有实感，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不会乱来了。毛泽东骂知识分子是臭老狗，但是他自己本身都是知识分子，他亦都犯了知识分子所犯的所有毛病。基于嫉妒与仇恨而成的理论，再衍生的理想其实是假理想。所谓假理想，即是说不能够落实的理想。毛老师 再讲咗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在下一讲会讲到啦，请下一个星期继续收听啦，多谢各位。